弟兄姊妹晚上平安，我们一起打开尼希米记第五章，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。尼希米记第五章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，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，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，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，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，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自己的女儿已有为婢的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，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，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，并他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%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，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我就招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众人都说阿们，又赞美耶和华。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，共12年之久，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管辖百姓，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，并没有置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。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，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只公牛，6只肥羊，又预备些飞禽，每10日一次，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这是上帝的话。当我们去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兴奋，对吧？因为在第四章当那里，虽然敌人外部的进攻凶恶艰难非常的多，但尼希米依靠神祷告，且有智慧和谋略，胜过了来自外部的攻击。然而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令我们非常的惊讶，对吧？ 危险从来不来自外部，而来自内部。胜过了世界，胜不过自己。内部的纷争和矛盾是第五章当中展现给我们的。贵胄和官长剥削当时正在建造圣城的犹太百姓。你或许很惊讶，对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糟心的事儿呢？他们不是被神的灵激动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一起来建圣殿的人吗？他们不都是基督徒吗？他们不都是同心合意的服侍吗？他们不都是个人修道城墙前面讲的那种群体的见证吗？各位，他不是曾经为了传扬福音摆上付出贫穷不顾一切吗？他曾经的爱心热心不是令我们震惊吗？怎么二十年之后变成了这样的人？这是不是我们许多人的困惑？无需困惑，信仰、生命、处境就是如此的复杂。不要低估了人性的糟糕，也不要低估了神的恩典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恰恰在这两方面同时低估了，以至于有的时候他对人大大的失望，可能一开始就不应该期待那么的高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第五章危险来自于内部的矛盾和纷争。重建圣城的这群人靠着神的恩典和智慧终于战胜了 外部的敌人，如今要面对内部自身的问题了，并且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。你发现这里有两个问题，一个当然就是危机，经济的压力，没饭吃，这一个其实是表面的问题，或者说冰山上面的问题。但是这个下面背后的问题是什么？贪婪、剥削、没有慈爱、没有怜悯的贵胄和官长。事实上，任何一个团体内部的问题比起外部的问题总是严重的多，严重的多得多。外部的问题大家同仇敌忾，内部的问题大家土崩瓦解。外部的问题是对别人动手术，通常比较简单，内部的问题是对自己动手术，通常比较难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需要把问题指向自己的原因。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、婚姻家庭中、教会服事中、工作中、人际相处当中，常常需要把问题指向自己的原因所在就在这里。你千万不要仅仅把问题指向别人，别人或许有问题，但自己的问题也不小。我们先来看一到五节，一到五节的呼求让我读的时候我都相当的难过。经文似乎表明说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嚎，似乎已经有人没有粮食吃饭了，已经没有饭吃了。请注意，这群建造圣城的人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了，要去得粮食度命。他们为了要得粮食糊口，甚至第三节告诉我们抵押了他们的土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去得一口粮食糊口。各位，你知道在古代，土地、葡萄园和房屋基本上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了。但到了一个地步，要得一口吃的，他们真的很危机，对吧？但请注意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？或许答案让我们很惊讶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他们之所以到这个地步，似乎就是因为 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建造城墙，而没有时间去种庄稼，没有时间去工作赚钱养家糊口所致的。这个答案是不是让我们比较惊讶？异地而处，想一想，为了建造城墙，为了服侍上帝，已经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了，可以了吧？各位，如果我们服侍主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会不会就会说，哎，城墙不要再建了，活命要紧啊。并且更糟心的是，后面有一群人等着割韭菜的。张弟兄为了服侍主拼命摆上，饭都吃不下去了，然后王牧师在后面把他的房子给收了，对吧？法院把他房子拍卖了，王牧师哎降价300,000把他的房子给收了。哎，你觉得张弟兄经历这样的事的时候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怎么看？他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当时的那群建造城墙的弟兄姊妹的感受，那群犹太百姓的感受。并且如果他们不立刻回家种地，回家收粮食，回家种庄稼还债的话，可能他们典当出去的这些田产、葡萄园、房屋就要全部被债主给收回去。这是一个危机时刻，对吧？似乎他们因着服侍的缘故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官长和贵胄还在等着收房子、收葡萄园呢。当然我一会儿会好好的批评一下官长和贵胄哈，但是在批评他们之前，先多多安慰一下这群弟兄姊妹，这群建造圣殿的百姓，或者需要激励一下。按我们的想法，这个时候我们如何面对这群已经活不下去的百姓呢？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或许按我们的想法，这个时候应该是教会有爱心，体会他的软弱，给他放个假，让他回去先找个稳定的工作干着，对吧？哎，尼西米是不是这样干的？好像不是。按我们的想法，先让他把车贷和房贷还清了，再来上神学吗？再来全职服侍主吗？真的如此吗？不一定。2000年教会历史都不一定，耶稣的教导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这事儿横向对比不了，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横向对比不了的意思是，上帝在心中激励谁就让谁睡不着觉，他没有办法不服侍，即使受贫穷他也还得干。似乎尼西米的做法也不是我们今天想的，尼西米似乎不允许任何东西转移他优先修复城墙的这个目标。当然尼西米做了很多的应对之策哈，比如说他召集大会攻击贵胄和官长，比如说他出策略要免他们的利息，比如说他要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他要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来支持这些民众。后面提到了，对吧？15章的14到15节、17到18节都在告诉我们尼西米怎么样，不要俸禄，大概类似于不当工资，对吧？不仅不要俸禄，他还提供食物，每天在他家里吃饭的有多少人？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平民和官长，对吧？并且每日要预备一只公牛、6只肥羊、各样飞禽，每10日一次，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请注意，在古代酒是相当贵重的，因为酒是粮食酿出来的嘛，而在古代粮食通常都是最硬的硬通货，最重要的资源，酒在古代是相当贵重的东西。所以这一点真的不容易，对吧？因为尼西米不仅仅是动动嘴唇鼓励说，哎呀，张弟兄要有信心，努力服侍，为你祷告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 他不是这样干的，对吧？这样干，张秋回家就饿死了呀，就不用回来了。尼西米不仅是动动嘴唇鼓励民众而已，他是实实在在的拿出金钱，拿出粮食来支持他们的工作。这个教导我们什么？这个教导我们支持别人的时候，除了言语的激励之外，别忘了还要有具体的行动。是的，言语的激励当然重要，鼓励帮助是重要的，别忘了还有具体的行动。并且这群见到城墙的人虽然没有饭吃，他们还有一个处境我们别忘了，就是你即使今年家里一颗粮食都不收，该给王纳的税一分都不少。在古代的背景，第四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即使他们没有饭吃，但是必须要给王纳税，这是波斯帝国的税收政策。于是为了给王纳税，他们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？抵押自己的田产葡萄园来借别人的钱来给王纳税。哎，你见过借钱交税的吗？你见过借钱买房的，你没见过借钱交税的呀。你见过借钱投资的，你没见过借钱交税的呀。借钱投资意味着我即使借了这个钱，有可能它有回报呀。你交上去的税，它会给你返点吗？但至少古代的波斯帝国没有这个政策。并且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被迫卖儿卖女，卖为仆婢来借钱。这简直要活不下去了。到此为止，你是不是心里很忧伤？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在修筑城墙，他们还要向王交助重税，他们还要卖儿卖女，卖田产，卖房屋，卖葡萄园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典当这一切，卖儿卖女。想想看，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他们服侍的积极性怎么会不受打击呢？必然会的吧。连吃饭都出问题了，他们怎么专注这个工作呢？你明白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事工就已经无法推进了。并且他们特别说了一句天经地义，让尼西米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第五节他说了特别一句天经地义的话，他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意思是官长和贵胄得吃饭，我们也得吃饭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，意思是官长和贵胄的富家大小姐需要十个婢女伺候，而我的儿女就是这十个婢女当中的一个，但是事实上我的儿女跟他们的儿女一般呀。这话说的是不是天经地义？无可辩驳。我为什么沦为今天这样的地步呢？我为什么我的儿女需要去为他的儿女做奴婢呢？因为我在修城墙。意思是我为了建造城墙服侍上帝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回家种庄稼，没有时间去工作养家糊口，但我们也会饿呀，我们的儿女也是人啊，凭什么我们要忍着饿来干活，以至于我们的儿女要被卖为奴隶？更令人气愤的是，那些谋取暴利的人，那些获得他们房屋田产的人，那些获得他们的儿女做奴婢的人，就是他们的弟兄，就是犹大的贵胄和官长。到此为止，令人发指，对吧？当初不是说好的同心合意建造圣城吗？当初不是说好的共克时间吗？你在前面拼死拼活的干，他们在后面收了你的田产、房屋和儿女。说好的共克时间，最后变成了贵胄们收割一波房产。 说好的不惜一切代价，最后发现你就是他们所不惜的代价，而他们得到了你的一切。其实这样的信息很艰难的，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在今天教会当中没有人愿意传讲的？但是如果你多读两本书，你发现2000年的教会史，这样的糟心事屡见不鲜。但听这样的事你会愤怒吗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说啊，我算是看透了，教会也就这样，我觉得信仰坍塌了，哪里还有真事儿呀，我不信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？我会说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因为异地而处，如果你是贵胄和官长，扪心自问，你所作所为难道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？为什么你没有信仰坍塌呢？异地而处，如果你是当时的贵胄和官长，可能做得比他们更糟糕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坍塌过。所以信仰中的绝望不仅要指向别人，还要指向自己。可喜的是，圣经说尼希米非常的愤怒，也非常的有智慧。为什么我说可喜的是尼希米非常的愤怒也非常的有智慧呢？很简单，尼希米是贵胄中的贵胄，官长中的官长。尼希米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个尖尖上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糟心的体制，这个乱糟的事儿，得最大利益的应该是谁？尼希米，如果他不改革的话，如果他不去处理这个事儿的话，早晚他是得最大蛋糕的那一块。省长啊，掌管整个地区的最高长官呀。我很感恩他非常愤怒，因为这叫刀内向刃，这叫抹自己的脖子，革自己的命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要得罪一大批的贵胄和官长，他的那一份利益也一定会一分不剩，对不对？感谢赞美主，他很愤怒。所以如果在一间教会当中，你的牧师面对一些事情很愤怒，你要为此感恩，你要感谢赞美主。另外值得感恩的是，他不仅很愤怒，他还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很有勇气。哎，他有没有说，哎呀，别人怎么管做我管不着，来我家吃吧。哎，今天很多牧师是不是就这样干了？哎，别人怎么做我们不去说，我们不去管，来我家吃吧，反正已经150人了，不差你这双筷子。尼希米有没有这样和稀泥？没有，因为面对这个结构性的罪恶，他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。哎，如果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，我们可以说他有爱心，但是他确实没有智慧，也无法解决这个整个结构性的根本问题，对吧？你可以来吃150人，你能来吃15000人吗？做不到呀，你要面对这个结构性的罪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感恩，就是尼希米很愤怒，尼希米很有勇气面对这个结构性的罪恶，尼希米也很有智慧。尼希米听见他们的哭嚎便甚发怒，于是经文怎么说呢？第七节经文说，尼希米召集大会攻击他们，用词很严肃的，召集大会攻击他们，不是到你家里去批评你哦，是开会有大会批评你。批评的不是那个软弱的张弟兄，批评的是谁啊？贵胄和官长。哎，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讲是不是不容易？因为批评穷人谁都会，批评那个最软弱的， 批评那个最低下的，批评那个最穷苦的，批评那个最卑微的，谁都会。但是批评有权有势的人，很多人就需要在心里掂量掂量了，对吧？但是让我这样说，如果你敢批评那些卑微的，却不敢批评那些有权有势的，那就一定表明你是一个不公义的人，就一定是不公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卑微的人会有错，你当批评确实该批评，但有权有势的人依然会有错呀。尼西米为什么敢批评？我觉得尼西米敢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他忠于上帝，心思单纯。昨晚跟弟兄们聊天，特别提到这一点，忠于上帝，心思单纯，似乎是面对许多事情的终极解药。不一定是考量多么的周全，多么的智慧，多么的花哨，多么的前瞻后顾，很多事忠于上帝，心思单纯，任他七路来，我只一路去，是非常重要的事。然后第八节记载说，尼西米说，有些人被卖给了外邦人，我们都会花钱把他赎回来，难道你们还要再卖自己的弟兄，让我们再去赎一遍吗？费这个劲干嘛？所以因着贪婪，他们贵胄和官长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，尼西米攻击他们。其实尼西米面对这件事最有力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当然他首先指出他们的罪来，对吧？你们向弟兄取利，你们卖自己的弟兄，这是罪。但是尼西米不仅单讲罪，他还讲什么呢？他还讲盟约当中的福音关系，选民的身份。第九节怎么说？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。他以神恩，他以神对神的敬畏来去激励他们。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他以选民的身份来激励大家一起维护神的荣耀。我有一次跟一间教会的年长的肢体聊天，他提到一件事情，他说他们村里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基督徒见证不好，阻碍人来信耶稣。这是不是就是在外邦人面前羞辱神的名，使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？所以尼西米以选民的身份来激励大家维护神的荣耀，不给外邦人羞辱的机会。然后接下来第十节也很重要，第十节他有一个呼吁，他呼吁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似乎是说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是说，出了这个事之后，尼西米继续的借银钱粮食给百姓，让他们继续充饥，但是不收利息，这是一种解释，很有可能是。还有一种解释是，似乎尼西米和他的仆人也曾经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曾经收过利息，但是现在立志不收利息。具体我们不太了解是哪一种。如果是后一种的话，你说我又坍塌了一次，尼西米光辉伟岸的形象坍塌了。他曾经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是不是曾经也收利息？因为但他现在呼吁说不收利息，不呼吁说免去利息。什么叫免去？免去的意思是以前有来现在不要了，就叫免去嘛。你说我又坍塌了一次。可是别忘了， 他现在表示大家都当免去利息，我觉得无需坍塌。这个悔改，这个回转，这个转变是具体而不容易的。请听我说，为什么是具体而不容易的？如果他真的曾经借粮食金钱给百姓收利息的话，你知道他有很多的粮食和金钱，他可以收很多的利息。是的，他可以收很多的利息。但是现在他这个态度就让我们来感动。属灵领袖的特质不是说不会犯错，而是该认错时就认错。再说一遍哈，属灵领袖的特质不是不会犯错，如果不会犯错的人才能当属灵领袖，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当属灵领袖，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。但属灵领袖至少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该认错时要认错，该悔改时要悔改，不要嘴硬。嘴硬多了，心就会变硬。你会发现，人一旦上了年纪哈，不管你是不是属灵领袖，都越难低头，越难认错，越难承认自己的不堪。为什么呀？面子上挂不住呀。我都60的人了，还犯这种事儿，面子上真挂不住呀。但你会发现，到了一个年纪呢，一旦出于这个考量不去认错的时候，就必须在脑海当中为自己的整个逻辑说得圆满。意思是得先说服自己才能说服别人。我要告诉你，所有不认错的人首先在心底里先把自己说服了。真的，在心底里先把自己说服了。啊，他小孩子，他不懂事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但问题是，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是你跟不跟他一般见识的事儿，是你错了呀。你不能自动的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说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得先把那个梯子下来，先承认说我错了，是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是人家出于尊老爱幼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要尊重长辈，没有把话说的那么明显而已。求主来怜悯我们，真的是如此的。他没有为了塑造自己美好的形象而推卸责任，对吧？这一点很宝贵，因为他是省长呀。一般老人家，一般高官，一般老总都很难跨过去这个坎儿的，对吧？求主怜悯我们。但问题是，我觉得这才是个正常人。对，做个正常人吧。做个正常人。如果你会期待一个不会犯错的领袖，无论这个期待的对象是自己还是别人，你无形当中一定不会塑造一个不会犯错的领袖，你只会塑造一位不会认错的领袖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期待一位不会犯错的领袖，无论这个人是你还是别人，你不会塑造出一位不会犯错的领袖的，你只会塑造出一位不会认错的领袖。事实上，尼西米说所有人都应该免去利息，也包括他自己，共同来支撑这份工作，对吧？你知道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？很感动的是12节，众人说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哎，前面你听这些人的时候你特别气愤，对吧？但你看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很佩服他们。我为什么说很佩服他们？因为我觉得哈，就这一点而言，就强过了今天许多自以为是的基督徒。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。如果你一年的灰色收入是几百万，你会因着教会的责备而彻底的弃绝他，说我必不再干这个事了，我必照你的话而行吗？ 油条站。油条站对吧？然而当时的贵胄和管长官却说，我必照你的话而行。你要知道，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要把房屋、田产、仆婢、葡萄园通通归还回去。这可是一大笔的财富呀。动动嘴谁都会，把这个归还回去，很实在对吧？很具体对吧？很真实对吧？所以亲爱的兄弟妹，我觉得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这一个挑战非常的真实，信仰就是这么的真实，悔改就是这么的真实，且要付代价。然而尼希米没有放过他们，他进一步定死这件事。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立刻招聚祭司来叫众人起誓。什么意思啊？信不过你，就这个意思。他信不过你，因为你批评了一对儿，他嘴上说改，但是他信不过你。他要招聚祭司来召众人起誓，然后抖着衣襟说，不这样做的就要被抖空。这是一个典礼时刻对吧？如果尼希米私自去你家里说这件事儿，万一你变了怎么办呢？把祭司招聚来了，又起誓又抖衣服，这个就把这事儿给定死了。我们感谢主，尼希米很有智慧，他知道人都是靠不住的，他需要把这事儿落地执行。他需要盯着这个项目盯下去，直到把这个项目做完。求主来怜悯我们。接下来的14到19节好像是另外一段，好像是尼希米个人的自传。他打断了当前的叙事之后呢，他来叙述了尼希米个人的见证。你知道尼希米因着是省长的这个职位本来可以获得很多的特权。请注意哈，在古代呢，长官获得特权甚至都不是潜规则，而是明面上的规则。它不是潜规则，而是明面的规则，就可以有很多的特权供奉。在古代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他自愿放弃了。自愿放弃了。12年之久，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为什么没有吃省长的俸禄？请注意哈，因为当时的犹大地它其实是波斯帝国的殖民地，不是波斯帝国的中央给他发俸禄哈。是谁给他俸禄呀？犹大人交税纳税来把这个俸禄给省长。他为什么不吃俸禄？他说，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，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。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这一点真实美好，值得效仿。他有一个对比，以前的省长加重担要酒，不要油，要粮食，要银子，辖制百姓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欺压百姓，对吧？但是他呢，甚至经文说他因16节说，因为恒心修道城墙，并没有自买田地。哎，省长没房子。有的时候呢，类似这种的见证是需要激励一下我们的。你去读很多宣教士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们来到这里真的是如此的，过着这样的生活的。省长没房子，宣教士一生在中国没有产业，并且带着 原来的产业来到这里。然后他又说仆人也做工。之前的省长的仆人是干什么事儿？天天耀武扬威呗。他现在他的仆人干什么事儿？聚集在那里做工，搬砖，搬破水泥，砌墙，就这么真实。然后第十七节又说他每日招待那些做工的人吃饭，对不对？150人天天在我席上吃饭，花费不小呀，150人天天吃，你要知道一天三顿150人呀。他说了每日备一头牛，6只肥羊，各样飞禽，每10日备一次酒。感谢主。最终19节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人家这样祷告脸不红心不跳，我们敢这样祷告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求主来怜悯我们。但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回到这里来看，是什么驱动着他的这种奉献牺牲服侍呢？15节告诉了我们答案，因我敬畏神，敬畏上帝是一切道德伦理的真实基础，敬畏神是担负圣功的最重要的基础，敬畏神决定了你会怎样对待人，敬畏神决定了你会如何的面对各样的事儿。是的，只有敬畏神才能摆上，才能付出，才敢受苦且甘心乐意。阿们。让我们借着这张经文查验自己，也思想我们该如何的敬畏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当尼西米面对这些内部的危机和挑战的时候，你也实在来帮助他，用智慧、勇气和属灵的力量对付自己，面对各样的艰难。求主你也这样的来塑造我们，当我们面对这样类似具体挑战的时候，求你也赐我们这样属灵的智慧、勇气和舍己，使我们敬畏神，心思单纯面对这一切事。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和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